你是否曾经试图在生活的一团乱麻中寻找某种，寻找某种规律，或者说公平，
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干。
对吧？就是那种你深信只要自己做个好人，努力工作，不伤害他人，宇宙就一定会用好运和平安来回报你的法则。
所谓的善有善报。
没错，但最后你却发现，生活不仅不按常理出牌，甚至还会糊里糊涂的把你就是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确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这其实是人类几千年来都在痛苦挣扎的谜题，而在古代文献《约伯记》中，上帝在风暴里的那段离奇发言，其实给出了一个极其颠覆性的答案。
极具颠覆性，甚至让人一开始很难接受。
是的，所以今天在这次深度探讨中，我们要带你深潜进这段最令人费解的文本，破解里面隐藏的终极密码。
这段文本，特别是第40到41章，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整卷书里最晦涩的段落。
大家都觉得一头雾水。
对，因为人们读到这里会发现他讲了两个完全不符合常理的神秘巨兽。但实际上，当我们拨开古代近东文化的表层，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解密什么上古神话。
那它更深层的是什么？
它更是关于，在信息过载、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人类究竟该如何自处？如何面对失控的一份指导？
哇，这份指导我们太需要了。为了让听众更好的进入状态，我先来稍微梳理一下前提。故事的设定非常极端，约伯这个人物原本是个完美的好人，
典型的道德楷模。
对，但他却突然遭遇了一连串毁灭性的灾难，失去了一切，所以他极其愤怒，在前面的篇章里一直疯狂向老天爷要个说法，坚决要求老天爷为他的苦难负责。
他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呢。
哈哈，没错，但当上帝终于在风暴中显现并且开口时，他既没有甩出一份什么受害者赔偿清单，也没有给约伯任何关于你为什么受苦的解释，
完全没有解释。
相反，上帝直接开启了一场极其硬核的反向面试。
这个反转啊，其实是理解整部文件的关键。你看，在前面的30多章里，约伯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审判上帝，
他觉得上帝成了被告。
对，约伯抱持着一种坚定的报应原则，既然自己没做错，那一定是上帝的系统出了 bug， 所以他不断的质问。但当上帝在风暴中发声时，文本特意切换到了一个极其庄严的称谓——耶和华。这代表着创造者亲自踏入了这个辩论场。
而且他一出场，那个气场就完全压制了约伯。他直接对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气场全开。
这等于是直接把约伯从原告席拎到了被告席上。上帝接着发出了一系列终极挑战，比如，你能用你的声音发出雷鸣吗？你能一眼看透并粉碎所有骄傲的恶人吗？
上帝是在反问约伯的掌控力。
我向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你跑到公司 CEO 的办公室，大发雷霆，拍着桌子抱怨公司考核制度极其不公平，
员工的日常崩溃，
结果 CEO 直接把公司金库的钥匙还有所有的管理后台密码全拍在你手里，说，行，你觉得这套系统有问题，那你来当一天 CEO， 让我看看你能不能一眼识别出所有偷懒的员工，把他们完美的开除掉。
这个比喻太绝了，这正是上帝要传达的核心。上帝在这里其实是指出了约伯思维中最致命的一个盲点。
哪个盲点？
约伯认为宇宙的根基必须是绝对的上法分明，正义就是世界运转的唯一基础。
这听起来没毛病啊。
但是上帝的反问揭示了一个更宏大的现实。你真的以为维持整个世界的运转靠的是这种人类能够轻易理解的线性的因果逻辑吗？
难道不是吗？
如果真让你约伯用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去掌管宇宙，这世界早就崩溃了。
确实，但如果站在约伯或者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回应方式，怎么说呢？还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啊。
觉得上帝在摆架子？
对啊，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解释一句，哎呀，这是因为某某原因你才受苦？用这种绝对的权力去反问，难道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仗势欺人吗？这不就是在回避约伯最关心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疑问。 如果只是粗略的读，确实会觉得上帝在炫耀武力，
是吧？
但如果我们深入他的逻辑，就会发现上帝其实是在打破约伯的认知框架。你想啊，如果上帝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因果解释，
比如呢？
比如，因为你祖上犯了某个错，或者说，因为我要考验你。
如果是这样呢？
那上帝就等于承认了约伯的那个报应原则框架是对的。
哇，原来是这样。
对，上帝其实是在告诉他，宇宙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你那套简单的道德公式。
明白了。
而为了让约伯彻底明白这种复杂性，光靠说理已经不够了，所以上帝直接召唤了两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贝西摩斯和利维坦。很多传统的注解会告诉你，他们就是古代的河马和鳄鱼，对吧？
传统上是这么解释的。
但如果你仔细看文献里的描述，这两位绝对不可能是动物园里能看到的生物。比如利维坦，文本里明确描述他的口中能喷出火焰，
鼻孔里还会冒出烟雾，
对，连刀剑都无法刺穿他的鳞片，这在现实生物学里根本找不到对应嘛。
没错，如果我们硬要把它们解释为普通的野生动物，就完全错失了文本的深意。在古代近东读者的认知语境里，这两个形象是非常清晰的混乱生物。
混乱生物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反派。
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外星怪物，他们是指存在于秩序世界边缘的力量。
怎么理解这个边界？
就像是一只脚踏在秩序内，另一只脚踏在秩序外。在古代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从混乱中被创造出秩序的。但这种非秩序的潜能依然存在，就像是完美花园外围生长的荆棘和野草。
等等，一提到混乱或者怪兽，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邪恶的恶魔，所以他们是代表着宇宙中对抗上帝的邪恶势力吗？
恰恰相反，
不是邪恶的。
文本中最具颠覆性的一点就在这里，混乱生物在道德上并不邪恶，他们不是上帝的死对头。文献特别强调，他们也是上帝创造的，属于这个世界系统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善恶之分。
对，他们没有善恶的道德观念，完全就是依靠极其强大的本能行事。但正因为他们不受人类道德的约束，他们的存在对人类来说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破坏力。
哎，这不就跟龙卷风一样吗？
哦，怎么说？
你想啊，一场超强龙卷风席卷了一个小镇，摧毁了无数人的房子，你不能指着天空骂龙卷风是个恶棍呢。
哈哈，确实不能。
因为它不是出于某种恶毒的动机来针对你，它只是一股气流在做龙卷风该做的事。你没法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去起诉一场飓风，对吧？
这个龙卷风的类比非常精准，他们不受人类因果逻辑的约束，你不能用好人就不该遇到龙卷风来衡量它。
对，没有这种逻辑。
而且文献强调，虽然混沌生物在人类看来是完全失控的，但他们始终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诗篇里甚至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表达，说上帝造出利维坦来是为了和他在海里玩耍。
玩耍？这心也太大了。既然弄清了他们非道德但极具力量的本质，我们就要看看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巨兽推到约伯面前。首先出场的是陆地巨兽的化身贝西摩斯。
是的，
上帝在介绍贝西摩斯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看看我造的贝西摩斯正如我造了你一样。这句话其实是在给约伯下套，对吧？
没错，文本在这里明确地将贝西摩斯与约伯并列了起来，
仿佛是在照镜子。你看，贝西摩斯吃得饱足，约伯在灾难前也是极其富足的，贝西摩斯极其强壮，在同类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约伯以前也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领袖，
而且他们都曾受到过庇护。
是的，上帝先用这些高度的相似性把约伯拉入这个语境，但上帝真正要凸显的是他们在面对危机时截然不同的态度。
哦，哪里不同？
文本中描述了一个极其动荡的场景，当河水突然泛滥，波涛汹涌，水流甚至要猛烈地冲进贝西摩斯嘴里时，他是怎么应对的？
逃跑或者挣扎？
他丝毫不惊慌。
哇，
他在失控的洪流中展现出了一种极致的安全感与信任，可以说是稳如泰山。他确信自己不会被命运的陷阱捕获。
这对比真的太强烈了，因为约伯在之前的篇章里一直在崩溃，抱怨上帝把他当成怪物一样去防备，甚至用灾难来惩罚他。
对。
而上帝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你不要觉得委屈，在面对命运的洪流时，你反而真的应该去学学这个混沌生物。
没错，这是一种生存哲学的翻转。人类在面对汹涌不可测的命运激流时，
比如突然降临的疾病，
对，或者毫无道理的经济崩盘，或者某种意外，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像约伯一样惊慌失措。
我们会拼命地想要去寻找一个因果关系，质问为什么是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但上帝通过贝西摩斯告诉约伯，其实也是告诉正在听这段对话的你，在失控的风暴中，你不需要立刻找到一个解释。
那我们需要什么？
你应该展现出一种强大的稳定感，不被外在的混乱所吞没。
所以说，贝西摩斯代表了约伯应该成为的理想状态，在失控中寻找安定。那么紧接着出场的那个深海喷火巨兽利未坦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如果贝西摩斯是镜像，那利未坦就是一句残酷的警告，他无情地揭示了约伯正在试图对上帝做的事。
怎么揭示的？
当你阅读关于利未坦的这段文本时，你会发现语法发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转变。这一大段几乎全是用第二人称你在对约伯进行连珠炮式的拷问。
比如呢？
你能用鱼钩钓起利未坦吗？你能给他穿上鼻环吗？他会向你祈求怜悯吗？你能跟他签合同，把他当朋友养吗？
这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利未坦代表着一种绝对无法被控制，不会向人类屈服，更不可能被驯化的狂暴力量。
绝对无法驯化。而且文献明确指出，在这一长串的描述中，任何一处说上帝自己去制服或击杀了利未坦，这不是一场怪兽搏斗电影。
上帝没有去打败他？
没有，上帝只是在向约伯展现，你看，连这个世界上的混乱力量你都无法掌控，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掌控耶和华？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驯化宇宙的创造者？
哇，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发现了吗？驯化这个概念太关键了。
怎么说？
约伯之前死死抱住的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执念，本质上竟然就是一种对上帝的驯化。
没错，非常敏锐。
他试图用一套人类发明的道德公式给上帝套上缰绳、戴上鼻环。这就像我们很多人潜意识里的想法，我们希望宇宙像一台巨大的自动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
对，我只要投入好行为的硬币，你这台机器就必须给我调出好运气和平安的饮料，如果不调出来，要么是坏了，要么就是你不公正。
这台自动贩卖机的类比直击了约伯记的灵魂，这也是这卷文献最颠覆传统人类认知的地方。
是的，
我们往往以为宗教或者信仰就是一套行为规范加上奖惩机制，但这部文献坚决拒绝承认宇宙是按照这套死板的报应原则来运转的。
宇宙不是贩卖机。
对，人类必须面对一个真实但有些刺痛的现实，你无法驯化上帝，正如你无法驯化这个充满变量和混沌元素的宇宙。
如果你总想用因果报应的绳索去捆绑宇宙，一旦遇到无常，这种执念最后只会把你拉向彻底的绝望。
确实如此。
那么问题来了，被这两头巨兽，或者说被这两个极其震撼的现实教训了一番之后，约伯最终的反应是什么？
这是一个大问题。
文本里说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听起来好像他最后还是认怂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受苦是因为有罪。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又绕回他朋友们那套因为你有罪所以你受苦的陈词滥调了吗？这就自相矛盾了。
你提出了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而这恰恰是几千年来最大的翻译误解所在。
翻译误解？
是的，如果不看原文的细节，很容易得出受害者认罪这种结论。但在文献提供的深入词源分析中，这段结尾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那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首先，约伯对上帝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接着他承认自己说了奇妙的事。
奇妙？
这里的奇妙在希伯来语里用的是 pio 这个词。
pio 这个词在这里传达了什么特殊的信息吗？
它指的并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哇，这风景真奇妙。它指的是属于神圣领域的，完全超出人类理解权限的运作逻辑。
哦，就是说，
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超出了我的工资级别。
哈哈，理解了。约博士在承认我之前妄图用凡人的智慧去索要甚至解释宇宙的底层代码，但我根本不具备这个权限。
完全正确。
好的，这个很好理解。但那个关于懊悔的翻译呢？如果他不是在为自己的罪行懊悔，那他在干什么？
这里的动词非常关键。在希伯来文中，约伯在这里使用的词并不是他的朋友们一直劝他去做的那个悔改。
悔改不是懊悔的意思吗？
那个劝他认罪的词叫 shuv， 通常指改变行为，为犯下的罪恶认错。但约伯绝对没有用这个词。
也就是说，他到最后也没有承认自己犯了罪。
没错，他用的是一种 nephel， 也就是尼法尔动词形态。这种形态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遗憾，或者说是收回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只是说回自己的话？
对。一个绝佳的印证是，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当描述上帝改变心意或者感到遗憾时，用的也是同一个词。
显然上帝是不可能犯罪的。
没错，显然上帝改变心意绝不是因为上帝犯罪了。所以约伯的遗憾是针对他之前那种试图框定上帝的傲慢态度，他是在撤回他之前的诉状。
等等，如果他只是在收回自己傲慢的话，那在尘土和炉灰中又该怎么解释？他不是还趴在灰堆里哭泣吗？
这个吗？这里的介词 all 是解读的最后一把钥匙。
这个词怎么解？
在很多翻译里把它译作在什么什么之中，但它的准确意思是关于或者因为。在古代文化里，坐在尘土和炉灰中是表达极度悲伤和哀悼的标准动作。
约伯失去了一切，所以他一直坐在炉灰里哀悼。
对，因此这句话准确的意思不是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悔改，而是我收回我之前的谎言，并且我决定把尘土和炉灰这件悲伤的事抛之脑后。
哇，这个解读真的太有力量了，这完全推翻了那种受害者跪地求饶的软弱画面。
是的，彻底推翻了。约伯不是趴在灰堆里痛苦流涕地承认自己是个坏人，相反，他是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我明白了，我放下了我对宇宙运行规律那种傲慢的预设。
他不再纠结于为什么偏偏是我受苦了。
他停止了哀悼，接受了宇宙包含了不可知不可控的混沌现实，然后决定带着这种认知继续活下去。
这是极其强大的精神觉醒。约伯彻底放弃了他想要给宇宙套上缰绳的执念。
放下了。当他明白世界运转的智慧远远超过简单的报应原则，当他看到卑西莫斯在狂暴的河水中依然安定，看到利维坦的不可被驯化时，他反而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这绝不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
没错，这是一种建立在更深层信任之上的接纳。
让我们把今天梳理出的所有线索拼凑在一起。当我们翻开这段古老的文本，原本以为会看到一场类似好莱坞大片的远古怪兽大战，
结果并没有打起来。
结果却发现，卑西莫斯和利未坦是上帝举起的两面超越时代的镜子，他们映照出了人类总想用简单的因果逻辑去掌控、去驯化命运的虚妄。
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在风暴中自处。
对，教会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猝不及防的风暴时，要像卑西莫斯那样，在失控中保持如磐石般的安定。约伯最终并没有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道歉，他也没有得到一份详细的事故调查报告。
永远也不会有那份报告的。
他只是放下了那份想要做宇宙 CEO 的执念，承认了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这种接纳成为了人类在无常命运中最大的盔甲。当你不再试图去驯化那些注定无法驯化的事物时，你反而能在混沌中找到真正的平静。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本期解析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带入你明天的生活。在现实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悄悄藏着一台自动贩卖机。
总想要个等价交换。
我们总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对人友善，生活就欠我一个完美的回报。一旦遭遇不公，我们就会像之前的约伯一样愤怒，觉得世界疯了。
是人之常的情。
但是如果从今天起，你试着放下想要给生活套上缰绳的执念呢？
如果你接受生命中有些风暴注定无法被驯化，它们发生就是发生了，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因果解释来让你释怀。
放下那个不存在的遥控器。
当你明天早上醒来，不再试图用因果报应去捆绑每一件小事时，你肩上那份试图掌控一切的焦虑会不会轻一点？当生活那条汹涌的河流再次冲向你时，你会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不可驯化的浩瀚？希望今天的探索能成为你在风暴中的一点锚定。下次深度探讨，我们再见。